我们现在来这个看一下这个文化装置的原理啊 ，paradigm 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单词，您知道啊？设备装置那个词啊，那个词，来 paradigm。好，我们来看，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现代性意识之前，哈，现代性意识之前，啊，自由人是有自由意志，这是基督教哈，给你们讲新文化史里面已经说过了哈，人是有自由意志，基督教给的，就是仪式哈，就是帕斯卡尔那句话，我跪下我就信了，对吧？我跪下我就信了啊，虔诚哈，虔诚，啊，我有立场，我有立场我才信，我能站稳我才有这个信仰啊，有这个信仰，那么一切都是从我，对吧？那么是我，这是我的构成性，对吧？我的构成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切的这样一个，就是如果也你想到有一个所谓的人文中心主义啊，人文中心主义这个我，这个人在中间啊，中间。那么它的周围这个我有什么支撑呢？有哪些？你们能告诉我吗？还有鲜艳意识形态，是吧？鲜艳这个鲜艳主体有一个想象的啊，一个想象的鲜艳的主体啊，一个想象的鲜艳的主体，超乎经验之外的啊，超乎经验。刚才不是说了吗？在你出生之前就其实你已经被决定了吗？它是超乎你个人经验的。在你经验之前，你已经被决定了，对吧？你说我的小生命，我才刚开始，才刚刚呱呱坠地呢，啊，刚坠地的，然后啊，是男孩女孩，你已经被决定了，已经被决定了，哈，已经被决定了，啊，鲜艳主体、意识形态、纸和笔就是书写、语言，啊，语言这个东西，支撑起我，怎么认识我，啊，怎么认识我，啊，怎么认识我？那么这个这样一种思想结构主义的认识思想范式来了之后，就再也不是，就是说他不是说首先去想作为一个人哈，作为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人道人文主义思想，作为一个人应该富有尊严哈，应该富有尊严，要这个人道精神，然后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人是可以支配世界的，好，这个我是充满力量的，它是具有支配力量的啊，他这样才可以说，所以说马克思可以说，理论不是这个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我是可以改造世界的，像培根的那个地方说，我们要给自然上刑，啊，要给自然上刑，让自然屈服在人的脚下，匍匐在人的脚下，啊，匍匐在人的脚下，是这个这个启蒙理性以来的这种一种高度的一种人文中心主义的哈，人文中心主义的人道，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这样的一个世界啊，一切在想啊，在想这个。那么这样一个颠倒，后来到了这个二世纪，尤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纪之后就发生了一个颠倒，啊，就发生颠倒。啊，人们就是说在立项推回去，比如说我以为我是一个我了，对不对？我有技术，尤其像那个给你们讲文化史的时候，十九世纪的人是多么的乐观呢，啊？哈，啊，将当那个动力机器一发动的时候，他现在觉得自己像神一样的。十九世纪的时候，它的一个关键词是 energy 能量，人充满了能动性啊，充满了能动性。那么到了十九世纪，这种悲观，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这种不是悲观，这种乐观的情绪啊，就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它再也不是它这个东西，它再也不是在世界的中心了啊，现在它颠倒过来，去发现通过语言学、通过符号学、通过这个权力化一种分析，发现这个东西它是构成。它是构成性的，它是如何被构成的，而不是说应该如此的，哈，应该如此的。比如说真理这个东西，哈，比如说人是需要自由的，人生而自由，就应该如此，不要争论。到这里就不要争论了。你不是说你说我老，这我们再争论一下，是不是？有的人他就喜欢做奴隶。那问题，这问题需不需要争论？啊，因为政治学，这个现代政治学最开始它就几项原则：人生而自由和天赋人权。啊，他一说到这里就说他到这里就不要争论了，这就是一个神圣理性。啊，我们就不要争论了，人应该有这个三大权利， 哈，三大权利，人生而自由哈，这个三大权利，生命权，这给你们讲过哈，生命权这个财产权和自由权，哈，自由权这是无可争议的啊，是不是？到这里到此为止哈，到此为止。那么二十世纪的这个，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个生命的这个就在政在一个政治学的一个意义上，或者是在一种哲学的一种意义上来怎么看人？其实人，其实整个哲学实际上一直在思考这个何为人的问题，对吧？认识你自己，德尔威神庙那个哈。那么实际上这个现代政治来了以后，在政治学在法理上哈，就发现讲我们不要争了，好，我们不要争了，我们就在这里挖下这个坑哈，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先相信人这样，三大前提，然后才有宪法，才有现代的政治制度，才有我们怎么的民主自由哈，这样一些来了哈，这样一些来了，不要争。那么二十世纪以后发现原来不是的，为什么会有战争机器？为什么会有恶魔？哈，希特勒也是民主选上去的，人们大概就觉得我们的那个对人的定义是怎么回事？哈，这怎么回事？哈，他是界定性的，就是说是什么，而发生问题是怎么构成的？现在思考的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构成的？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构？当然不是说否定自由，哈，而是去思考自由是由哪些话语构成的。在我们以自由的名义在构成自由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是以自由的名义导致了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比如说异性恋霸权，是不是？异性恋霸权这种文化研究关心的问题啊，文化批评关心的问题。我们觉得这个男人爱女人天经地义，人生而自由如此的天经地义，但是他成为什么？他这个异性恋霸权，他成为，因为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天经地义哈，因为在你出生之前，已经那个父母亲已经告诉你男孩女孩哈，然后最后这个男孩一定是蓝色的哈，然后女孩子拼命的很多粉红色啊，就这样就分而自知。那么古代社会还更是分而自知了，然后累尾啊，女孩子给你裹脚，然后累尾给你深锁深闺啊，让你那个，然后这个性别治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因为有了一个性别，就是异性恋，哈，异性恋霸权，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异性恋人问我们是最正常的，哈，我们是正常的。你这个就是异性恋之外的任何的这个性别的这个取向是不正常，要被排斥、被打压。那么在人类，我们觉得我们在追求自由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自由更宽泛意义上的，我不讲的政治自由啊，更宽泛意义上的这个自由的意思啊。那么你看，我们去看欧洲的同性恋历史。啊，还有立法啊，对吧？哈，拷打呀，就逮捕啊、拘捕啊，然后羞辱同性恋者，啊，然后剥夺他们的工作权、生存权，差异、排斥和禁忌啊，禁忌，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啊，这个原则，啊，不是说我们在否定自由，我们是更深的去思考自由是怎么构成，哈，在我们以自由名义当中，自由的过程当中，哪些部分内，就我们人类的同，其实这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同学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就是你不要这个文化霸权，或者是那么后现代所讲的文化动力主义，它是更高层意义上的一种，就是说更普遍、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人道主义哈。那么这种背后的这种思维方式来自于，就是说去想这个构成性，哈，想这个构成性。好，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以为这是以民主的名义和自由的名义哈，以民主的名义、自由的名义，但是人类也会干了很多蠢事，比如说屠杀。血腥和暴力哈，我们想到那个法国大革命哈，罗兰夫人那句名言大家记得哈，如以自由的名义哈，就是这个流血啊，以自由的名义屠杀啊，这个屠杀变得正当哈，屠杀变得正当，这样子去思考这个构成性。那我是构成，以前我们不用想，我记得啊，就是在这个启蒙理性以来，就是说不用争了，我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哈。那现在这种思维颠倒过来啊，就颠倒过来，它是不是因为某些东西是不是由语言构成的呀？某些东西是由权力构成的，某些东西是哪些是由符号，在符号构成里面，在符号章里面，就是我是有这些东西构成的啊，构成它再也不是鲜艳的啊，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那个主体了啊，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那个主体了，鲜艳的这个最早有一个时空对吧哈、啊，感官的这个就是鲜艳的感官形式哈，人们可以怎么认识哈，怎么认识？哎，不是，他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哈，你明白？我是什么什么主义者，啊，我是什么环保主义者？但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哈，我觉得人一辈子还是应该相信一个主义哈，还是应该相信。尽管你觉得哎呀，那些都是，如果你学了文化批评，你不要变得太虚无哈。你说啊，反正都是那个语言构成的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和他打交道哈。我们在和这个语言装置和这个，我们需要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不要，但是 就文化批评给你的一个功夫在哪里呢？就说你知道，比如说你知道你那个相信的环保主义，它是一套语言权利所构成的，正因为你相信，实际上你是懂得了它的局限，懂得了局限，那么可以促成你成为一个更自由的、更多元、更宽广的一个环保主义者。实际上，你通过你对你，如果你意识到某种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局限，并不影响你是不是相信它，对吧？相信它。当然，比如说我做女性主义，我也相信到女性主义的这样一套理论，它肯定不是万能的，它又不是圣经，对吧？但是我这个了解这个理论之后，了解这个理论的界限和局限在哪里，我才知道更进一步的工作是去怎么去扩展这个理论。扩展这个理论，对吧？去丰富它，让它变得有更广阔的空间，啊，更广阔的空间，啊。但是我知道女性主义它同样也是可以形态化，也可以是话语建构，包括环保主义也是，啊，这个也可以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也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啊，这没关系，哈，这没关系，啊，实际上我们是带领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叫什么？用福柯的那句话是讲自由生成的无限可能性，生命就这样，自由什么？无限生成的可能性。啊，无限生存可能是走向那个位置，啊，是要走向那个地方，啊，这样子。你看现在是不是颠倒过来了？啊，我不愿意想，我不要去想啊，我一个生命是应该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哈，啊，他质疑了这种主体性，哈，啊，主体性就受到一种质疑，啊，说原来你背后你这个信以为真的哈，啊，然后你真的跪下就信了哈，啊，那个东西哈，啊，那个东西，然后你这个像美国人。啊，一开始这个在一些庄重的场合，以这个朗诵或者是一个宪法哈，说到宪法，我说美国人之何以成为一个美国人呢？首先说我要信奉美国宪法所陈述的那个价值和信念，啊，就相信哈，坚定的相信那个东西，啊，坚定相信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后来你会发现说，相信的东西它是有一些东西，它具有构成性的，啊，变成了一种颠倒，啊，变成了一种颠倒，啊，这个位置给空了。从尼采说上帝之死到法国的结构主义哲学家说人之死，就这个空出来，缺席啊，让它缺席，先让它展示的，让它缺席啊，谦就是不要那么的这个太人文主义啊，人变得谦卑一点哈，啊，发现哦原来如果你自己变得谦卑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这个我身上被捆了好多东西哈。啊，原来这个我以为我的主体性，我以为我的 powerful energy 的这样一些东西，啊，其实它可能会是像藤条一样的缠住我们，啊，缠住我们身上缠住，啊，所以说你发现把自己这个放空哈，啊，你们在用你们的网络语讲，先放空自己，什么都是浮云，先这样放空一下，我们来侧过身把自己放空以后，我们来侧过身，我们去研究那个装置，像那个理工科一样的，像对待一台电视机。的那个线路图一样的，哈，去看线路图一样的，啊，看那个线路图怎么构成了我？原来我是按那个线路图制造出来的，是这个意思。大家还记得《黑客帝国》吗？他们这部电影是向这个符号，就是法国后现代，就是说最卓越的符号学家包德里尔致敬的这部电影，啊。向包德里尔致敬。包德里尔，我也会跟您提到，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批评的一个理论大家，哈，理论大家。就这个意思，跟你们说了半天，就这个意思。你们想想那个 Matrix， 它不是有个影像的，就是咕噜咕噜的一堆那个东西哈，啊，我们都受那个从那里来的哈，装置哈，那个神奇的那个 Matrix 那个装置啊，形而上的那个哈，它实际上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装置。那么从理性主义的梦中醒来，形式就是内容，哈，形式就是内容。刚才给你们说的那一样，哈，我叫，不是说我是什么，现在关心的，我被什么主宰，我被什么所构成，对吧？好，为什么所构成？这个线路图多复杂呀，那个线有几十种颜色，你要分清楚哦。我是有好多好多，这个哈，还有这个构件，好原件哈，构件和原件，怎么被构成的？我怎么被构成的哈？我是怎么被文化的？被文化哈。你放空自己哈，放空自己，不要带着一个鲜艳的主体性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种有色眼镜哈，这个有色眼镜不关重要。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工程师一样，你就像看线路图一样的，你去看自己是如何被构成，哈。 所以说这个米歇尔福柯这个有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捷克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而是被唤醒的杂乱无章的现代思想意识，啊，现代思想意识，啊，你不要看成它，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或者是一种就是完全是方法论的，哈，啊，因为这种方法论的这样一种颠倒，刚才说了，我们完全和这个现代性之后和现代性之前的人，就行为上是有一些区别，哈，啊，是有区别。那实际上这种区别会导致我们，就说这个自我信号的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很难做的，是一种危机啊，一种危机啊，不像这个基督教时代没有这些苦恼，也没有这些人格分裂，因为他们把什么托付给一个虔诚的信徒是幸福的，他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神啊，所以我就单纯的我就信仰，然后就做一个这个这个基督徒啊，做一个基督的信徒，然后传播福音，然后一辈子这样安排的，就是没有任何精神的这样一种撕裂啊，激荡。那么启蒙之后，实际上这个问题来自于启蒙之后，然后把人交还给人自己，因为以前的话，我们是这个在人和神的关系当，人和神的关系当中来安置我们的生命。啊，安置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启蒙之后，你看，启蒙最关键的就是伏尔泰那帮人，他们抨击基督教，说是这个基督教是让人跪在什么，是一种下跪的，就是应该要人站起来哈。那么好，人站起来之后，就是人要自己承担自己了，啊，人要自己承担，很难。现代人实际上是很难做的，啊，很难做。就是从信靠神到信靠自己，信靠神到信靠自己，你要承担你自己，就是说沉重的肉身，哈，你要担负起你这个沉重的肉身，啊，担负起这个沉重的肉身。那么启蒙有他所相信的，到19世纪都是人觉得就是很乐观的，哈，充满力量的，就是我可以改造世界，我能担负起我自己，从精神上，哈，我能承担出我自己。那么到20世纪以后完全就变化了，啊，就现代性之后，啊，现代性之后，尤其像消费主义，哈，物质主义，哈，物质主义，然后技术的这个发达。然后人们发现整个世界完全变了，啊，完全变了，啊，高度符号化的一个世界，啊，高度符号化，我抓不住了。这实际上你不要说这是一种什么新颖的或者是一种认识论，但实际上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性意识的一个反应。实际上我真不知道我是谁了，不是说，当然我愿意相信我是谁，对吧？我相信就包括在政治自由上，我们肯定坚持。这个人生而自由，或者人应该权利自由意志，对吧？这样他肯定坚持这样。但是在一个更宽泛的和这种更深邃的文化体验上，我们真的很难说出我们自己是谁啊，我们很难说出我们自己是谁啊。一个罗马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一个宋代人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一个罗马人他认为说我是谁，他认为他有一个最高价值目标。罗马人认为管理公共事务，成为一名公务员是最崇高的事情啊，相信这个，认真去做。有的贵族，他们一辈子就是为了做一个行政啊，行政官啊，这个行政，那是最崇高的事业，啊，那是最崇高的事业。那么现在我们是什么？那天那个，现在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让你觉得热爱、挚爱，你觉得崇高的，你愿意自己把所有的精力哈，专注 focus 在他身上的哈，并且有一种自我的满足感的，也很少。好像那天我听那个职业调查说，现在。青年人首选的职业是 IT 业啊 ，IT 业啊，最认为这个最热爱的、最受追捧的哈，啊，就是这种 IT 产业，啊，这职业化哈，啊，职业化。当然，实际上如果是当然也有一个稍微的，就整体的文化出现，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意识状态啊，现代性意识状态，啊，现代性。在我们这样一种精神慌乱的哈，或者是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在认识论的方法上，刚才告诉你们了，我们有了一个转变，对吧？哈，我们再陪不也有啊？你的愁苦和你的这个痛苦是没用的哈，是没用。你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你去找一个神父或者是去谈精神问题，啊，只不过整体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好，那我们就颠倒这样我们的认识论方法。啊，颠倒这样的认识方法， 好，所以说我们要自我解放，这种我们先解放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啊，先解放我们看待世界。尽管我们有这种混乱的现代性意识，我们自我信靠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啊。启蒙之后，人相信你自己是人，自我信靠，但自我信靠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的时候，啊，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杀出一条血路，啊，杀出一条血路，看是哪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的经验，啊，限制了我们的经验，啊，而是在一种在就是说在运用一种新的认识论和一种新的方式来处理和对待我们的经验，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当中，看能不能实现救赎。啊，能不能实现人的自我救赎？啊，能实现救赎。啊，我觉得文化批评它应该有这种积极的意义。啊，积极的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您不要把这个整体意义上的这个文化批评和这个思想范式的这个转变，啊，也并不是意味着一个只知道去花无数的这个钞票，哈，啊，就是叫什么那句话叫什么，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那是什么？那个是电影，哈，啊，是吗？大腕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哈，只买最贵的那个红木的明清家具，哈，不是说这个人无可救药很可悲，哈，而是说我们要了解，哈，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嘛，为什么会这样嘛，哈，为什么会这样，就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哈，来解释我们的经验，啊，解释我们的经验。这是在结构主义之前的，影响了这个二十世纪思想范式的一个大爆炸或者大转型的这样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起点性的引爆性的这样一个著作，哈，一个著作，哈，一个著作。我觉得我们人文学院的学生这本书应该是你念了四年的这个文科的，这本书应该是必收书，哈，必藏书目，哈，必藏书目。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是索绪尔索老师上课的一些只言片语，哈，他上课的时候他甚至自己他可能意识到他要遭遇某种新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成型。他上课的时候他是小纸条给学生上课，啊，这就是他学生后来笔记整理的，但是这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一个经典，啊，一个经典，啊，经典。他给我们的他真的是迎来新为新世纪找到一种新眼光，啊，找到一种新的眼光。研究非常有意思，哈，他认为以前我们认为的语言，这个十九世纪的这个传统的语言学语言，就一定是要印在书上那个东西，啊，印在书上那个经典的那个传统语言，哈，啊。那么像拉丁语系，像我们的这个我们这边叫音韵啊，哈，啊，音韵学，他们那边也是叫语音啊，谈语言的音素啊、词啊，啊，那边包括同学们肯定都上那个现代汉语课呀，这样的就是那个我们才以前叫语言学，但是有了索绪尔之后。他不叫 linguistic， 他不叫 linguistic， 他不叫语言学，他把整体的这样叫一个语言现象，你看就比较活了，他激活了，就我们讲的那个死的语言只是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去语法，我们学英语那些东西，那些去学什么这个词根啊，哈，什么动词啊变化呀，这是死的语言，哈，死的语言，我们讲找那个语言规律，那是旧的语言学的一种语言化。有了索绪尔之后，他不认为那个是语言学的全部，他首先把语言看成语言现象，哎，这一点就想起我们不再把某个分类学科把它当成一种死的对象，不要把你的研究看成一种死，我们从整个生活现象开始，他在谈语言现象，他活的，我们生活现象也是活的，我们从整个生活现象开始啊，他从语言现象，那个语言加言语啊 ，language 加这个oral 叫语言口头语，言语啊，口头语就活的，用在生活当中啊，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哈，你不要以为比如说你神经病，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是实际上可能精神分析认为是你听不懂你才神经病，啊，你听不懂你才神经病。比如说他这个，那么这就导致了，就是说除了对死的语言的分析，在言语的这一块就有了这个，就有了心理诊所和精神分析诊所研究失语症，失语。什么叫失语症？比如说拿个卡片给来就诊的病人，上面是煤气灯，他发不出他说不出煤气灯，他说火，病人可能会用火这个词，这什么原因啊？但是深层的就让语言学家就去思考，那后面我会给你们讲，这个雅各布森就会去思考我们的语言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语言是怎么发生的？它根据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隐喻的原则，一个是转喻的原则， 他一个语言的转移的意思。所以他认为他这是一个语言现象，哈，这是一个语言现象，引起了像这些敏感的这种思想家，他们对语言本身的一个思考。那他们这样生病，是不是因为作为我们语言本身生成的一个 symptom 来阅读，来诊断它 ？symptom 就是症状嘛，哈，作为症状，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病人的症状，这是会不会是我们整个语言的语言现象的一个 symptom？ 我们把它作为把这个现象把它症状化，作为症状来阅读，这也是文化批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哈，文化批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你不要说，你说哎，那个芙蓉姐姐实际上就是我们当代文化的一个 symptom， 她我们把它作为症状来阅读嘛，不是说芙蓉姐姐现在已经很 ladies 了，对吧？她很淑女，很漂亮了哈，减肥啊，你看这个上的时尚杂志是那天上的是什么？那个对一线的时尚杂志封面呢，啊封面呢，她这个还真的是打扮一下，真的是还是造型一下啊，天生丽。他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他很懂得这个社会消费社会的这一套哈、啊。他说哎呦，经纪人哈、啊、打造了，这个不是，这已经不是芙蓉姐姐了哈、啊，这是那个任何的一个娱乐小星星的这样一个做法哈、啊。我们讲的是那个哎刚昙花一现和凌空出世的那个芙蓉姐姐，芙蓉姐姐你怎么做文化批评？就把它作为症状这么进来阅读，哈、啊，真的。不是她是芙蓉姐姐，你要抓出当代文化的芙蓉姐姐化，哈，当代文化的芙蓉姐姐化，这语言学这样的，哈，语言学这样，语言现象，啊，语言现象。那么这个索绪尔的，当然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教程啊，哈，同学们做的笔记的时候说整理的出版的，应该好比较好读，我觉得你们去应该去读一下啊，应该去读。我大学我也读，我大一就读这本书，哈，大一就读这本书。那么。这个我只讲它关键的，它基本的一个理论的要点。好，刚才讲了，这非常重要哈，这非常重要哈，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语言学。那么这使得整个的这个学科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精神分析已经区别于传统的心理学，社会学也区别于19世纪的社会学啊，经济学经济模型哈、啊，经济模型因为有受结构主义的影响，经济学也不统一古典经济学了啊，古典经济学研究这么厉害，他就完全就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源头就来了，所以说他只谈这个从语言本身开始谈哈、啊。那么好，那么这个他就会想到为什么呢？为什么给煤气灯的图片说不出这个煤气灯这个词呢？啊，为什么会想到火呢？啊，为什么想到火呢？哦，原来我们的语言发生机制是在两个轴上生成的，一个是隐喻轴，一个是转喻轴。这个轴是潜在的，啊，转喻轴是潜在的，它是一种组合关系。这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进入这个大学最基本的这个语言学课程要教，我们就只教这个轴的东西。对，就是语法呀，如何组合的呀，哈、啊，如何构成？我们学任何一门语言，就要学这个。你学德文、学法文，任何都要学，对吧？哈、啊，然后再转移轴，啊，转移轴，它是一种组合关系，啊，组合关系，啊，组合关系。那么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表达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他可能会是这个轴上功能的丧失，也有可能会，啊，也有可能。但刚才我跟你讲那个病人，他在这个轴上很少受人关注，啊，他是一个聚合轴。聚合关系，哈，聚合关系，哈，聚合关系，哈，聚合关系，就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词要显出来，比如说，我关门，哈，我关门 ，shut door， 哈，我关门，哈，关门。那实际上你要是，啊 ，shut door， 关门，那么。实际上你这样一个表达，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成型的这样一个组合关系的表达，那么实际上这背后可以置换吗？可以置换吗？这还可以置换成什么吗？ window 吗？对吧，关窗啊，对吧，关窗的东西啊，关窗的东西，这个往下走，这样的背后就可以置换。那么好，然后这个所有人就在思考为什么这个window 和这个 door 是有区别的啊，单纯语言学啊，哈，你不要给我抬杠哈，你说张老师神经病啊，当然是有区别啊，都还用说，你说这不门吗？这窗吗？这还要说，我说 理论哈，我们在讲语言哈，我们在讲语言啊。这个 window 这个窗哈，这个窗哈，所以说就为什么就纯的语言记号，在记号和它的这个声音形象和声音记号来讲，他们之所以有区别啊，他们之所以他们之所以窗是窗，这个门是门。好，我们选有时候我们选择门，选择窗，就语言来讲，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发音不同，仅仅是因为是差异，这个差异才有我们的意义，才形成了我们的意义，形成我们的意义。包括它像我们的象形文字不好讲哈，它这一套比较适合它那个拉丁文字哈，拉丁文字哈，拉丁文字哈，比如说好多词形的变化很多啊 ，sheep 这个他就分析了 sheep 啊 shop 啊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化？为什么这个 shop sheep sheep 啊，是因为它和它是有区别的，因为差异才有意义，因为它不同，差异才有意义啊，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才有意义啊，差异的。那么在这个轴上就体现出来的啊，因为它不同啊，因为它和它本身的这个声音形象的不同。声音形象的不同才构成了它的这个意义。那么至于你说，哎，你说不可能啊，你说它的不同是因为它指向的是一个动物，这个指向的可能是一个这个叫 shop 的那个东西，不是它不讲，它不管那个实指射物。好，这样你存疑问是对的。那么索老师继续就说，那实际上你为什么最早语言发生的那一刻，对吧？我们声音形象记号的时候，为什么你？对那个白白的身上毛很卷的那个东西，就为什么一定要叫 sheep 而不叫 shop 呢？为什么？不为什么？那是任意性，我这个很可怕啊！任意性的，我的意义啊，就所指物啊，原来来自于我们任意性，就像这个雷维斯特老师讲的。文明的法则来自于人类的无意识的任意性，突然的任意性和无意识，突然说哪些是可娶的女人，哪些是，因为以前没这个概念，也过了几万年，对吧？突然意识到哪些是可娶的女人啊，族内婚、族外婚，我们不能再娶我们部落内部的女人，对吧？我们要用我们部落内部的女人去交换战利品，任意性和无意识。啊，语言的生成是有两个轴，一个组合关系，一个聚合轴。聚合轴里面就牵涉到我们对词语的选择，有的人是无法选择正确的词语出来，啊，他对这个隐藏的不见得，因为当我们写作和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从大量的词里面，我们就要挑词，我们想要表达在这个呈现在这个外显的这样一个组合轴里面嘛，对吧？那是因，比如说我们的古代汉语还没这么严格，尤其像这个字母和拉丁语，它有严格的这个语法的，这个语法的位格嘛，对吧？语法的位格上就是说哪些词只能在主格，哪些词只能在宾格，那我就是严格的规定嘛，宾词状态就是谓语状态，有严格的规定啊，严格规定。那么在这样的，那么这个严格规定就像一个戒律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语言约定，我们的习俗约定。这是约定的，它没有真正没有实际，它没有这个，它不是天条和天律，是我们的一种习惯和契约，是我们的一种约定，啊，是我们的表达者。那你要从那里选择出来。但问题是，有时候我的这种，我有的打破这种约定呢，打破这种约定，我们怎么去理解它？语言规则也好，文化规则也好，对吧？我们这引得我们对自由真的要有更深的理解了，真的何谓叫自由？